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3月2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香港立法会火速通过《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这背后蕴含着哪些考量？中国今年有567万人报名省考，中国年轻人为何越来越热衷于考公务员？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香港立法会3月19日以8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该法将于3月23日正式生效。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在今年1月30日启动公众咨询，3月8日正式提交立法会。立法会也在同一天火速展开一读二读程序，并在短短11天后就进行三读，完成立法表决。这种速度的背后反映出香港和一国两制的哪些变化，又如何预示着香港的未来？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时政评论者恒河先生，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恒河先生哈，我们看到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立法速度相当之快，那过去这段时间香港立法会据说是在密集的开会，连续加班啊，而且同时期其他法案全部让路，就为了快速审议这部国安条例。您觉得香港立法会到底在急什么？为什么要火速地完成这项立法呢？
这项立法因为从香港交还中国以后呢，就一直在考虑这个立法，到现在呢已经是27年了。那么突然之间现在提出来立法，其实2003年立法失败以后呢，就是等于是50万人上街抗议以后，就这个事情就基本上没有提了。所以现在突然提出来的话呢，我觉得从香港立法机构来说的话，他们并不是急着非要立法不可，而且并不是现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要立法，所以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中共高层有人说了话了。那么中共高层为什么会有人说这个话？我想是习近平本人哈。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说这个话呢？这个我们很难用逻辑来分析，因为现在中共很多高层的决策哈，是基本上是属于拍脑袋这种类型的。当然他有他的考量，我想很可能呢就是说，港版国安法呢，可能争议比较大，认为这是强制给的东西。那他要想表明呢，就是在同类事件当中处理当中呢，是依靠香港自己的法律，所以呢，要提出来这个现在立法，这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现在面临的很多情况，就是他希望香港能够把一些所谓颠覆政权啊，或者是外来的这种影响啊，这种事情呢，用香港的法律来堵这个西方的嘴。所以当他一拍脑袋决定了现在要立法的时候呢，那么给出一个期限，那下面呢就层层加码，速度要求越来越快。因为现在包括中共高层在内的各级组织哈，他要想提高政绩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说自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表现，那么唯一的表现呢就是来吹捧习近平，或者是习近平要下了个命令看谁执行的快。所以这个呢就可能他不一定得给出一个 deadline 啊，就是一个最后期限，但是底下的人呢会加速的把它推动，我觉得只有这一个解释。
是，我们稍后也会进一步来探讨这种层层加码反映了香港的一种怎样的政治现状哈。但是恒河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因为刚才您提到了港版国安法，那也有分析认为说这次火速通过23条立法，其实是北京吸取了这个国安法的立法过程当中的一些教训，因为当时在国安法的整个的立法过程当中的西方就对这些法案的制定者采取了一些制裁啊等等，所以这一次北京是有意要缩短立法时间，让反对者来不及采取行动，也打乱外国政府的一些制裁部署，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呢？
这两个其实是有区别的，因为国安法呢在制定过程当中跟香港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香港只是执行而已，对于执行国安法这些人进行一些制裁。 至于制裁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就是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想要制裁的话，它照样可以制裁，可以推迟一点。它并不存在一个并不存在一个就是说你快一点了人家就来不及制裁，没有这种事情。这个制裁再过个半年也可以，再过一年也可以。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一个打乱部署的问题，因为实际上香港的独立自主的这个地位啊已经消失了。所以我觉得快速立法只是为了迎合习近平的要求，在这个不存在西方有一个被打乱反应的这个过程。
我们稍后也会讨论西方的很多的反应哈。那么很多批评人士认为23条的立法程序是有问题的，比如说香港前议员叶锦龙就提出整个立法过程是一场闹剧。不过香港特首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整个立法过程全面按程序进行。陈律师，您觉得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立法过程是否符合程序正义呢？
这里其实有一个误会了，就是说程序正义这个两个字其实主要是用在这个审判过程中，其实不是指说它这个立法过程，就说在三权分立中它主要是指在司法机关它是否在执行法律的时候让人们看得到说这是有正义在实现，就是不仅正义在实现而且是看得到正义在实现，这是指程序的意思，程序上正义。那么至于这个李家超所说的说在程序上他们保证了，这并不难嘛。那中共过去几十年来执政70多年来，毛泽东一开始是不想要宪法，是斯大林要求他，他才这个设立宪法。那设立宪法以后呢，中共想把自己做的事情按照这个程序，按照他们自己制定的程序来，一点都不难嘛。那关键还不是说执行的这些人是谁，因为中共在香港一开始把他们设立的时候就是要把香港拿回来。其实我觉得个人，我们如果把香港看作中共的这样殖民地就看得很清楚了，那李家超是只是执行这个他作为一个就像说派到这个地方的一个总督一样，他其实可能比那个位置还低了，那肯定中联办的这个主任才是真正的香港的这个太上皇说了话算的。那他这个李家超只不过是在当地找出来一个傀儡。那至于说这立法会这些议员那就更有意思了，那之前民主派们选出来这些都被中共抓起来嘛，或者是流亡了，那现在留在立法会这些人，这是88个人，那当然是本来就是对中共俯首听命，他说能当得上。所以我很赞同恒河先生所说的，那这个当然非常简单了，那就是习派或者说习近平自己个人的意思。至于说西方的什么反应呢，那倒不重要了，这个他认为反正是现在是中国收回来的一个地方，他把它看成他自己的，看成中共的一个殖民地的话，那就很好理解了。所以说习的这个意思要赶快贯彻下去，那么这80几个听中共话的人把这个23条按照这个香港这个之前就是基本法规定的程序，因为基本法本来就是中共设立的嘛，按他们自己设的这个程序通过，这是非常 easy 的事情。那至于说是10天还是100天还是30天，这有什么大的区别呢？反正就是我要做，我不改就完了。
是。那我想就这个问题来继续的请教陈律师啊，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支持这项立法的人在反驳这种批评的时候，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在9.11发生后21天就被送交了国会，那么在众议院用了1天的时间通过，在参议院也只用1天的时间的通过。您觉得这种对比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没有道理，我已经说了非常简单，就是说那美国这些议会这些议员是怎么选出来的，我们对比一下这个过程就知道了。就说这400多个众议员，还有这100个参议员，全都是直选出来的，各个州直选出来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清楚的。那你在香港是什么样子？这不能类比吧？所以说，就像把这个非常荒唐的，我们老是把中共视为一个正常，中共国视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中共国的将近3000位这个人大代表，他是一个正当程序选出来的吗？那习近平的那个国家主席的位置是正当选出来的？不是嘛？那你把一个就是说你好像叫上了这个名字而已，你就认为这个实际内容是一样，完全不是嘛？对不对？
是。那我想来请教恒河先生啊，因为刚才您指出说这个整个立法程序的加速是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其他几位香港立法委员去北京参加两会之后突然发生的。那么确实我们也看到在两会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啊，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丁薛祥就明确的要求香港要尽快的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那有报道称香港的官员在拿到指示之后就连夜的赶回香港来推进立法工作。这种互动让外界现在有很多的担忧，就是说香港现在是不是从政府到议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完全听命于北京并且全力讨好北京的新官僚制度啊？恒河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它早就是这样了，就是从这个反送中开始，然后国安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制定和贯彻，到后来的这个大批抓捕和判刑，然后港人流亡，这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香港政府已经完成了这个就是更新血液，就是把曾经有过的，就是当时殖民地留下来的那些。那个议会选举啊，或者是甚至是这种原来还有功能组合嘛，就各个不同的团体还能够推选他们自己的人，这些就全部已经清掉了。所以说现在他的整个立法，所谓立法和政府的结构和大陆的其他的城市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基本上一致的了。所以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担心的话呢，是他以为香港还保留了一点香港的问题呢，它原来存在的其实和其他地方不同的地方呢，民主倒不是它一个特点，民主是后来准备移交的时候才逐渐开始建立起来的。它最大特点是自由和法治，是这两条。那么自由呢，在反送中以后，就是现在不是到处通缉那些已经移民国外的人，已经离开香港的人，到处在通缉，留下来的人都坐牢，那么这个实际上它的自由已经不存在了，特别像是这个，就是对于一些知名人士哈，进行的这种判刑。那么现在，关键问题呢是，他的这个法治也不存在了。法治呢，实际上从港版国安法以后，就利用港版国安法来判了一些人，那说明他的法治也不存在了。那这两点都已经不存在以后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已经是一个现实了嘛。所以说这种就是说他还以为香港还保留了一件原来的东西，但是你想中共怎么可能允许香港再保留任何这个法治的东西呢？因为他不能够让一个香港跟台湾还不一样，台湾他没有实际控制权，香港他有了实际控制权了，他怎么能允许有一个能够就是跟他的这个制度不一样的东西存在呢？这是不可能的嘛。
嗯，是，所以23条立法也只是把香港既有的现实有了一个新的例证啊，来体现一下而已。我们有一位叫做天地良的 X 网友就留言说，这次的所谓23条立法完全就是习近平布置的政治任务，而全票通过不但是一个心酸的笑话，也意味着香港的立法会完全可以改名为香港人大常委会了。那么确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在中国的两会之后，外界是预期香港会在4月15号前夕啊完成23条立法，结果香港立法会提前20多天就完成了，并且全部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就连按照惯例其实并不用参与投票的这个议会主席也破例啊投下赞成票。陈律师，您觉得这是否也印证了一种说法，就是说香港现在不仅仅是在揣摩北京上意，而且为了争相的表忠心啊，还会在北京的意图上再加码，这也导致了对于香港的管控各方面都落手过重这样的一个现象。陈律师，
完全是有可能的，就是这个中共内部其实是把这个19年之后的这个他们对香港的管制，他们称之为就是说二次回归，就是说真正实现了中央治港的所谓的中央治港的权威在这个香港的落实。他意思就是好像以前的时候我们比方说还得总是在7.1的时候或什么要派个主席派个总理到香港去来安抚一下你们，现在不需要了，现在我是完完全全的把你们给掌控起来了。那这个我们知道在日据时期的时候啊，其实中国人有一个话，什么汉奸了二鬼子了，他们就说其实二鬼子最可怕，就是说日本人还不一定，就是说跑到中国这些日本人还不一定那么可怕，但是这些所谓的二鬼子，就是说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儿的这些中国人啦，或者说可能包括朝鲜族那些了，就是说这些为日本人服务的这些本地人他更可怕，就是说他因为他清通，他了解这个，他毕竟是了解本地的这些事物嘛。那不管怎么说，那中共虽然说占据了香港以后，他这个老是通过这个北京遥遥管控香港还是不可以，他还是要在香港内部找一些自己的，找一些好像是听命于他们自己人。当然，事实我们也非常了解，中共对于这号人物，对于说在这个香港挑选出来的这个为他们做代理这些人，当然是不信任的。这些人是中共党员吗？这些人是在内地长大的吗？不是的话，那中共也很清楚，你们这些人目前表现出来效忠，只不过是因为我掌权了，你们这些人现在要赶快听我的话，赶快说这个要捞点自己的好处。至于说哪天真到情势危急的时候，你们这些人是否能够信任，是吧？也很难讲。 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说这个在2019年以后呢，香港大规模抗议的这种画面，我们还是要承认，就是说这种画面在这个中国内地这几十年，哪怕是在这个89年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规模的抗议。那中共在花费了巨大的代价，虽然说他们自己非常有信心把这个抗议镇压下去之后，但是他日常他还是不希望以后在香港再度出现这样的局面，极度消耗他的统治资源。所以我想，这种23条尽快的通过，就是他们要提前下手，常态化镇压。我觉得原因，主要原因应该是在这儿。
是。那恒河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香港政府层层加码的这个问题，所以这种香港自己自身的揣摩上意、层层加码，是否是这个香港现在各方面这个管控落手甚重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想说一下香港的这些官员哈。香港官员呢，其实这些香港现在真正掌权的官员呢，相当一部分是跟中共训练出来的，他已经跟当时不一样了。当时，前面这几年的几届哈，他实际上是有原来的官僚制度，另外呢还有英国的这种法治精神在。那么，然后呢，一届一届呢，这种精神就越来越少，越来越淘汰。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他们实际上他们的思维方式哈，已经和中国大陆那些官员是一样的了。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些人来说的话哈，你像李家超来说的话，那可能说，中共高层给他一个命令的话，他还觉得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就是说能够直接指挥，他能够有一个直接的方式能够去。执行命令来讨好上级，平常还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会变本加厉。这个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各级官员争先恐后的去表忠心，那么表到什么程度呢？表到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表忠心了，因为这个最极端的话都已经被反复用掉了，就是被别人用掉了。哎，这些人现在已经到了常委这一级了，那底下的人很难有机会。所以对香港人来说，香港的这些官员来说的话，这个包括特首在内哈，那他们可能就觉得他们已经比大陆的官员啊、普通官员、省一级的官员可能有更多的机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会对，就是制定法律，然后制定以后去应用它。这方面呢，他会比较严重，在大陆本地呢，他这种事情已经是常规了，所以没有这个在改进的空间哈。香港现在可能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就是说在执行方面，在找敌人方面，在大陆已经很难再直接找这么成批的敌人了。但在香港的话呢，因为还有很多外资在，还有很多和外资合作的香港的这个利益。这个包括商业啊，或者是其他的领域，所以呢，他们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向，中共表忠心。所以你可以期望到，可以看到这个通过以后，执行起来可能会是比较残酷的。
所以很多人在说，香港现在不仅是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啊，甚至香港对于香港的各方面的管控是要比中国大陆的一些城市还要更为的严苛。那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具体内容上来看，是否也印证了这一点？我想继续来请教恒河先生啊，您觉得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跟港版国安法在内容上的不同主要在什么地方？就是北京和香港为什么在有了国安法之后还需要再颁布一个维护国家安全法？那有分析认为，这个新的法律对所谓的叛国叛乱行为以及境外势力干预的这些定义啊，更加的宽泛，刑罚也更重啊。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
这个是有一点的，因为这个是针对香港的特点。港版国安法呢，它还不完全是符合香港的特点，因为香港的特点就是长期殖民地嘛，然后呢，它的跟国际的联系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断，就比中国任何一个单独的城市都要多得多，所以呢，中共可能会想通过这个港版国安法呢，把这部分在法律上的漏洞堵掉。但是我个人觉得哈，这个差别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无论是这个港版国安法还是这个23条的立法，那么他们实际上呢，只是一个怎么说呢，类似于一个口袋罪，就是说只要是中共把你套上一个帽子，说你是违反国家安全或者是跟外国势力勾结，那么他都港版国安法就足够了。因为这种执行哈，在中国都是这样的，就是法律它可以制定的和西方 口气听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他法律的执行的时候呢，他是完全按照个人意愿的。就中国的法治啊，它不是真正的法治，它是一个，就是，可以被执政者当局来用来去镇压他所需要镇压的人的一个借口，就说我已经有了法律了，所以这个法律的执行呢，在实际情况当中，它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他即使不需要，他用一个比较哪怕是稍微宽松一点的法律，就是没有这么严格的，或者港版国安法里面没有对外国势力啊、颠覆政权啊这么严酷的镇压的这么严格的这个镇压的这种条文的话，他照样可以用。就是说，这是中国大陆法治的特点，只是说这个法治的特点呢，现在已经完全搬到香港去了，所以差别真的不见得有这么大。
嗯，陈律师，您是否同意刚才恒河先生说的啊？就是新的国安条例跟港版国安法在这个细节上的差别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另外，新的国安条例当中提到了这个域外效力的这个条文，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啊。您如何解读这种域外效力的定义和影响？
对，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当然他已经有了港版国安法之后，他其实在香港搞什么他都能做，但是这个很清楚了，他这个港版国安法当然是高于这个依据香港基本法23条制定的这个条例的，就是说有一个法律在，然后有一个执行细则在，其实区别就在这儿。这个当然他这个执行细则就是说这个23条就更加的切合这个香港的这个实际内容，比方说他这一次23条中立法中讨论了一个很大的内容，就是说啊，那些逃亡的香港的那些人怎么把他们弄回来啊，或者说他们在和香港的这种国际上联系，这个就是说他们逃亡了以后有一些资金上的往来和本港这些有什么关系，那这些是这个23条这个条例中更关键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一个有关于这个域外条例的，其实域外条例它其实是在法律上它其实是两个问题，就是说属人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属地管辖权就是意思比方说，那你哪怕一个美国人到了中国，你那里做了事情，如果违反中国的法律，他一样是这个有权管辖，不管你是哪个国家。那属人管辖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公民，那不管你在哪个国家犯了一个罪，比方说你在美国犯了一个罪，或者说你在这个中国犯了一个罪，那个他属人他都有权对本国的国民进行管辖。其实这个是，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之下，人员有这种流动，所以这种域外效力本身是一个很正常的。但是关键在于说，还是说它是不是一个司法独立，它是不是一个民选的这样的一个议会和政府，它这个通过的法律是不是代表人民的意志，还是说仅仅是像中共自己实际上承认的样子，法律只是维护统治者意志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在香港我们看到的就是它只是说是它甚至都不代表着说本港的这些统治阶层，它只是代表说远在北京的那些中共高层的那样一个统治者的那个意思，然后这样在执行过程中它当然就是不能保障像这个香港这些人民的那些利益，不管是他是在香港本土，还是说那些香港人他流亡到了国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就在那个香港国安法中一样说，他其实不仅仅是针对香港人了，不仅仅是针对说那个离开香港的所谓的叛港分子了、逃港分子，更关键的是只在国外的那些外国人，他们如果在这个在自己的言论上啊，在自己行动上有批评香港政府，有批评这个管香港的那个管制者，这些都有可能被香港的这个政权拿过来说，哦，你一旦来到香港，我们就有机会用这个条例来治你。我觉得这才是更可怕的一个事情。这一点当然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独裁政权有关系，而不是说它法案中具体什么内容。
嗯，也因此啊，在香港立法通过新的这个国安条例之后，美国和英国政府多国的议员以及多个国际组织啊，都发表声明予以谴责。恒河先生，您觉得新的国安条例是否有可能会让香港进一步的沦为孤岛呢？
对，这个是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其实外资或者是外国的公司设在香港的，大批撤出，比港人的外逃呢要慢得多。就是说他们还并没有真正的大批撤出，当然有一些已经开始撤哈。但是这一来的话呢，因为它威胁到了一些外国雇员，就是这些，在香港的公司的这些外国雇员这种情况，那么对于这些外国的公司来说的话呢，那可能就会说，更小心的，会进一步的，如果不是撤的话哈，那至少也不会再进一步进去了，这是在经济上、金融方面，在政治上的话呢，毫无疑问，应该会更孤立，但是我想也没有办法怎么再更孤立了，因为现在，从港版国安法以后，香港所出现的情况， 特别是大批抓捕和判刑的情况，其实是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为，就是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这个独立的一个城市，或者是独立的一个特区了，就是说它已经和中国大陆更相像了。当然没有把它当作是100%的和中国大陆一样哈，但是这个23条立法以后呢，很可能会加剧这种情况，就是说因为别人他实际上是对于其他的国家想要对中共就是在香港问题上稍微随进一下的借口都没有了，就他自己把这个借口给封掉了，把它给去掉了，是这种情况。
是稍微随进一点的借口都没有了。我们确实看到美国国务院表示现在正在分析这项立法的潜在风险，而且此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3月11日是突访香港，有分析认为他此行也是为了听取美国驻港机构以及香港各界啊对于23条立法的意见。那么这些意见或许也会影响美国未来的对港政策。恒河先生，您觉得美国未来的对港政策还会进行什么调整吗？北京现在到底还在意这个问题吗？
美国可能大的调整已经不太会发生，我个人觉得哈，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在预料之中的，当然，就是说，因为美国的调整呢，大概不大会以香港，就是以一个条例的变化，来，特别是这个是23条立法是在基本法里面定了的，不大会进行调整，但它的实施过程，作为实施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会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比如说一些有名的人啊，或者是某些事件啊，这些事件可以是美国调整政策的基础，它不大会是你立一个法就会大规模的调整。那么对于中共来说，这个是不在乎的，因为实际上从这个反送中的镇压开始哈，中共实际上就已经就是从反送中提出来到镇压这个过程，到后来港版国安法的过程，其实中共已经不在乎了，就是说他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奇怪的哈，他其实在原来他认为可以把香港的自由和这个法治取消以后，还能保持他的金融中心的地位。那么如果保不住的话呢，他甚至认为上海或者是深圳可以去取代他的金融中心地位。也就是说，这种思维方式跟这个国际形势跟这个现实脱节脱得太多太多。所以他不在乎，并不是认为香港是可以牺牲的，而是他不认为香港会被牺牲掉，或者说即使牺牲了，他认为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也不大。就是很长时间啊，他们一直认为是外国在求中国了，所以说他做什么人家都不会去。这个思维呢，比实际情况要滞后很多，就是他们的那个认知啊，他和这个形势的变化是脱节的。所以我不觉得中共对这件事情会有任何看法。他如果有担心的话，他如果认为香港还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国际投资还有这么需要的话，就是中国还需要国际上的投资的话，真正这么认为的话，哈，习近平不是李强，习近平这么认为的话，那么他就是说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就会反映在这种立法上面。所以在他决定23条立法的时候，他其实他的思维已经不在乎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国际上社会上会怎么看这件事情，他已经完全不在乎了。
是，我们有一位叫做 Siri 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香港是中国实质上仅剩的国际联系的窗口。那么23条立法这样通过啊，是对中国还有幻想的这些外商的当头一棒。那确实很多人担心新的国安条例会进一步的打击香港的营商环境，但是像恒河先生刚才说的，可能香港的营商环境你早就是坏无可坏了。不过香港特首李家超啊，在立法后的记者会上的一个表述很有意思啊，他就说新的法律会带来社会安全，有安全才有稳定，有稳定才有繁荣。另外他还提到立法过程让他对一国两制的内涵有更深刻的体会，他说要正确认识先有一国才有两制，一国是根得到根本的安全保障更牢固，两制的枝叶就会更加的繁茂，香港就会更加的繁荣稳定。陈律师，您怎么看待李家超对于一国两制的这种表述啊？这种逻辑对于香港繁荣到底是否有利呢？
这就是统治者的这个解读嘛，这是非常简单。那如果一个繁荣这个昌盛的一个香港，但是经常要挑战他这个统治者中共的那一个权威，他们为什么要喜欢这种繁荣？ 他们当然是觉得一个有安全的，就是说你们都听话的那一个才对我有利。至于说这种香港的那种经济，确实我觉得中国已经就像恒河先生所说，习近平这些统治者已经不太在乎了。就是说，而且香港仍然到现在为止，不还是有那么多人在这个地方，仍然还是有中国很多内地人想去，所以他们自己一方面确实不觉得香港局势有什么的坏，另外他们觉得这样的香港比以前老上街要挑战的香港已经可爱多了，所以他们这么做这么说一点也不奇怪。
是，刚才陈律师说到很多内地人现在也很想去香港哈。我们有一位叫做古玄烨的 X 网友就留言说，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在香港没了特权，所以你们会着急。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急，我们总算是在20年后收回了香港的司法独立权。恒河先生，您怎么来回应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哈，它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实质，就是，我们在中国大陆没有任何法治，没有任何个人权利，现在你们香港也跟我们一样了，是这么一种说法，其实。
好的，非常感谢恒河先生和陈闯闯律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国年轻人为何越来越热衷于考公务员。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3月2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上周末，中国湖北、河南、江苏等25个省份举行2024年度公务员联考笔试。根据公务员培训机构华图教育发布的数据，今年中国省考报名人数约为567万，较上年增加近18%。其中大约有450万考生参加了笔试，竞争约150000个工作岗位的面试资格。中国的考公热为何连年升温？这对中国发展有何影响？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时政评论者恒河先生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陈律师，我们看到今年中国省考的报名人数比去年增加了18%，那么平均录取比例也从去年的32:1上升到了37:1。我们再联想到此前2024年度的国考报名人数也突破了300万，创历史新高。您觉得中国的年轻人是不是越来越热衷于考公务员了？这是出于哪些原因呢？
是这个事实已经是过去将近，就是至少是10年来，可能更长一点，15年来其实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这个也非常简单的，就是说年轻人他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现实中的，那如果整个社会都推崇的更加是有权的，这个大家都而且对其他的这种工作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时候，就是越来越难，或者说其他的工作是要么对他们来说，这个比方说996了或干嘛的，好像更困难，或者说找工作本身就困难，不管是工作内容还是说找工作本身都难的话，那么这些人当然在中国这种仍然是官本位的社会，大家还是说希望去有这个去当官， 简单的说，我们要把这公务员理解为官儿，就很清楚了。那这个是很容易，就很容易理解的嘛。至于说在十几二十年，在20年前，大概我读本科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这种现象。就是说那个时候最出色的年轻人，当然不会想着说，哎呦，他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去当个官儿，去考个公务员去。那当然是不管是要么是出国，还是去外企或者去大的公司，大家主要是这种想法。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10多年来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整个社会上它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其实是他虽然说做出来好像是一个反腐的动作，但大家看到了其实是官员才是更加这个才真正是说掌握这个社会的，掌握这个国家的，那么人们当然这些年轻人们自然愿意投身到这个体制中来巩固，他其实不仅仅是为这个体制来巩固下来，他其实为自己在谋福利，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想占共产党的便宜而已，就是这么。
是我们看到中国年轻人的这个职业偏好啊，确实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变化。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啊，年轻人是争相的进入国营企业；那改革开放初期呢，更多的年轻人选择下海经商，或者进入房地产公司，或者以进入外企为荣。那么在互联网时期呢，科技大厂啊成为了最有吸引力的这个职业去处。那在过去10年呢，我们看到这个想考公务员的年轻人是连年的增加，尤其是新冠疫情前后啊，这个公务员热就更加的。热了，我想请问恒河先生，您觉得这反映了中国现实怎样的变化？
这个变化实际上非常简单，这个其实跟官本位也好，关系还不是那么大，因为官本位的话，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历史传统，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在民间的反应。就最高层的政策，就当时我记得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所谓下海，所以现在不是叫这个上岸嘛？那下海呢，其实就是离开这个铁饭碗，离开国营体制，然后呢，你可以是官员，也可以是国营企业的，或者是就是都在这个体制内的人，离开这个体制去开发。实际上，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这种欲望。至少在人群当中哈，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下海其实反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现在呢，就是从具体的，我们不讲这个哪一个行业不行了，哪个行业更好，现在如果有这么多人年轻人愿意去考公务员的话呢，实际上公务员，不管在什么时期哈，相对来说比起私企来说的话，即使有的时候它有些油水，但是整个公务员系统的油水它也是不平衡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所以它更接近的这种权利。那么就是说要实现自我价值的话哈，在那个系统里面，大家知道你往上爬，虽然是个官僚系统，往上爬的机会永远是少的，它永远是金字塔型的，绝大部分人是上不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人们愿意放弃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去进入这种比较枯燥的、比较沉闷的这种官僚体制的话呢，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就是进入私企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这就意味着越多的人去考公务员，越表明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萎缩程度越严重。也就是说，而最上面的政策呢，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开始结束了，就是已经没有这条路了，将来要回到文革前的这种17年的这种更多的是一种计划经济，虽然说和那个时候计划经济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它整个大政方针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反映了中国的一个大的政策和整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生态，或者说它整个国家的大的政策的变化。
是，刚才艾维都提到啊，这个年轻人的选择其实反映的是这个政策所带来的年轻人的心态的一种变化。比如说从过去的追求冒险到追求稳定啊，那陈律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态的变化，它还会带来哪些其他层面的社会层面的变化？
其实这个不管是追求冒险还是追求稳定，它都有一个追求收益的问题的。它那个风险的时候，无非是说他认为有高风险高收益。那现在稳定，无非是他看到是一个低风险，但是收益也低。 我们完全不可能找到一个说这个低风险但是高收益的，哪怕在这个当官在中国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就是那几百万人，就是说在中国有那么大的一个庞大的这种公务员体系，这个官员队伍，那真正享受的呢肯定还是上层的一部分，那些底层这些人他无非也是这个执行习近平意思，整天惯着这学习习思想也是很无聊的，他们那个是稳定了，但是收益也毕竟是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不像以前的时候当官发财那么容易，因为习上台以后打了口号嘛，就是说想当官就不要发财，那至于说一般人想又当官又发财肯定没有机会了，如果习身边的人可能才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更大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认为他们是一个误判了，就是说好像是说在目前这个时代这个中共这种体制还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他们这在习近平说了这个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管一切之后，这些想当官的这些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年轻人还能一直傍着这个大树，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就是说那习，我相信啊，习政权是这个中共国这个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末代王朝，这我们也看到这个西方很多国家都已经要求说我们在制定针对中共的这样一个 end game， 我们在最后尾局的已经要收拾到残局，已经是结局的制定针对中国这样一个政策。那么我想生在中国的年轻人其实本来更应该敏锐的意识到这个时代就要变了，那么这个真正的一个大潮就要来临的时候，你还在最后时刻的时候，你所谓的上岸，我以为这其实按照中共经常讽刺，就是说你是在1949年的时候加入国民党一个样子，这是在最后时刻，这个在这个体制范畴中这么大巨大的那个错误，在过去三年中，其实在更早一点，这2000年到2002年这么连续三年，把全国变成一个大监狱，在这种情况之下，竟然还有人愿意说为了自己那么一点点低稳定，就是说比较稳定的那样一个，但是也不高的那个收益，而去加入到这个体制，我觉得其实这是他们一个误判。我觉得更好的还不如躺平呢，就是说那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像最后一代这些人不加入体制，不升官，不是不结婚不生子，这个不买房不怎么怎么样，减轻自己在这个时代的时候这种消耗，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更英明的角色。像这种在这个时候最后时刻投身体制，我想他们也会是幻灭的一代。但是反过来说，当中共这个是个不能再就是说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再继续维持这个体制之后，这些人这些新加入体制的人反而也是最容易被抛弃出来的。那么到时候他们中间会不会冒出李自成，那倒是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话题。
恒河先生，您是不是同意刚才陈律师所说的，现在这些年轻人啊选择加入体制是一种误判？
你可以说是一种误判，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哈，吸收这个毕业生最多的应该是私企、私人企业。现在私企呢，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都被打掉了，所以说这些人呢也没有，我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出路。那么随着这个整个制造业啊，或者是各种服务行业都在高度萎缩的情况下，其实他们是没有很多地方去的。说躺平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哈，因为躺平的话，你还得有一个最基本的生活嘛。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可能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所以这里呢有误判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有一个无奈的选择。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的话，现在中国的机会，无论是走这个走进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其实都这个路越来越窄了。那今年虽然说释放出来这些哈，其实各地的公务员现在工资都已经开始发不出来了，因为中国现在地方政权的这个债务啊，是中国的这个马上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要暴雷的最大的威胁。那么所以很多地方我们已经看到，已经这个公务员的工资什么福利是已经大规模的砍了，工资也在大规模的砍，所以很多人也减少了收入。从政治上来说，当然这是一个投错的地方，就是不应该再进入这个时候再进入体制。那从经济上来说的话呢，他们可能也没有别的选择。
是，对于很多中国年轻人来说，也并不是想要去进入这个体制，贡献于这个体制，而只是想到这个体制里面去躺平哈。我想继续来请教恒河先生，那您觉得中国年轻人的这种心态和选择，是否也会让悲观的未来成为一种自我应验的现实？就是说考公热，您觉得它对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就是实际上是一个负面的这个正反馈，就是会越来越糟。因为现在是整个就是过去这些年它的这个官僚体制的膨胀和是依赖于经济的发展，现在经济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这个官僚体制还在保留这么大，那么这个国家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就是说整个开支哈，它的负担是不是 不是减少了，是增加了。按说起来的话，经济萎缩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官僚体制也应该去萎缩，才能够适应。所以说，越到了王朝的末年，刚才这个陈律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王朝末年。其实王朝末年的这个特点在就是越没有钱，越扩大他的政府和军队，那么开支就越大。所以他是这种年轻人大批进入体制的过程，实际上使这种恶性循环加速，是有这么一个因素。所以不存在一个对未来有什么正面的因素，没有的，它实际上是加速了这个体制的崩溃。
是，刚才恒河先生提到了这个官僚体制跟民间社会、民间经济之间争夺资源的这个问题。二位都提到了王朝末年，其实我们如果往前再推啊，即使是这个一个王朝在不到末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像中国古代，读书人如果他不想务农种地，他就只能去考科举，而科举考试其实就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过程。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人才都只能去服务于皇权，而在他们被纳入皇权体系的这个过程当中思想的多样性也被扼杀，这导致了中国在经济、这个科技创新、商业发展等等多个方面落后于西方。所以，陈律师，您觉得中国现在是否正在走回这条路呢？
是，我觉得这个观察是比较准确的。就是说，当然中国是乐意维持这样一个假象的，就是说，你看我是把天下英才都这个纳入到体制中来了，他自己也愿意塑造出来 ，OK， 我有一个考试，可以让大家只要通过这个考试，这个你们不是都想当官吗？那我通过这样一个考试，公平的把大家这种其中最优秀的选举出来，让大家进入到这个让这个年轻人中进入到这个体制中，觉得仍然有希望。这个是一个，所以中共愿意为什么今年之后竟然比去年他还多拿出来这个3000多个位置？虽然说就像恒河先生所说的，其实这些公务员拿的工资或者什么福利已经比以前少了，中共也愿意维持这个假象，这是让人们相信，就是说让这些被统治者相信他们有机会翻身，有机会实现阶级跨越。所以我想中共继续维持下去，但是现实中我认为他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就是说你这个资源毕竟是最终是有限的，你要维持的还是说你这个统治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那个工具。你那种不公平其实大家都能看到，我们在前一些年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为什么在网上那时候有些人啊，爆出一些最年轻的哪个市长啦，最年轻的一个什么局长啦，然后挖出他的那个履历怎么怎么造假了。其实挖这些履历造假的更是那些刚进入到体制的那些年轻的那些官员们、年轻的公务员们，他们感觉到不忿，感觉到不公平。因为他进入之后他就更能看到，他在外面的时候只是想象一下，他进到里面他就看到，哦，原来还有那么多这种官员的亲信、官员的子女，他们不需要通过这种公务员考试，不需要通过这种像他们一样花了那么大劲，10:1或者甚至100:1遴选出来之后才进入到一个体制内。那些有亲信的、那些有关系的那些人，可以用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远远不止一个公务员招考这样一个办法，就能进入到体制中，就进入当那高官去。你像最近这个在中国很火的一个系统叫这个航天系、科工系，那么这个那么多人这个晋升高官，这些人原来不过是说是科技系统里面的，说在那里面做了一个什么研发，一个导弹研发了一个火箭，但是中共就可以很快就把它提上来。我觉得这个其实让这些进到体制内的这些年轻人，他进入之后他就会失望，发现哦，原来自己这个设想的这个自己以为是一个公平的考试中，其实原来真正的是那么样的不公平。我觉得反而也是会一件好事，会有不少人幻灭的。当然至于说这些人什么时候能投身到一个反体制的过程中，那就难说了。在历来的革命中我们都看到，其实是这些边缘人这是最可怕的。那么中共我想对这些人也不会是那么的放心的，就是说在把他们吸纳进来之后，然后继续去洗脑，继续去加强管控，我觉得也是会做出来的。
是，我们其实要到退一步来说，职业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高低对错之分，公务员对于任何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公务员系统啊，似乎是有它的特殊性。恒河先生，刚才您说您觉得这个中国的考公热也并不是所谓的官本位的思想，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要当公务员啊是光宗耀祖，是很有社会地位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个是不是也其实也是中国制度的某种产物，您怎么看？
这倒是中共现在制度的产物。其实在民国时期啊，官本位并不是那么严重的，因为民国时期的机会很多，机会只要机会多，人们会在各行各业当中去发展，去实现自我。所以说官本位我觉得哈，在整个民国时期从北洋军阀开始， 其实是已经削弱了很多了，所以这跟中国历史上的官本位不同。还有刚才你讲的那一点呢，其实我有一点不太一样的那个观察哈，就是中国历史上其实它的农业社会啊，它的社会结构整个社会的动力其实有点像西方国家现在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社会结构，它的动力是在基层，是在底层，在这草根。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官僚体系它实际上在整个社会当中，在整个社会结构，可能它权力大，但是它占的份额并不大，因为它雇佣的人并不多。现在中共的这个官本位体制，中共的官本位体制它才重要，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官本位，因为它有非常庞大的在人群当中所占的数量非常大。而且他占的社会资源都比以前各个王朝的时候那个资源要大得多，所以以前的官本位呢，当官光宗耀祖，但是他各行各业人家还行行出状元，他都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自我，或者是他能够在社会当中能够有一个立足之地。现在的问题是，官僚系统本身成了一个最庞大的系统，就是比起各行各业来说，它是最庞大的。所以这就不一样了，然后进入这个系统的话，就是这个系统越庞大，对社会的发展越不利。所以这个官这个就我个人觉得哈，这是一个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的这个科举制度啊，其实在一个政权结构、国家结构上来说的话，它是最接近于现代社会的、现代国家的概念的，因为它是皇帝坐江山，然后把事权最精华的人来帮他管理这个国家，但是他并不吸引其他各个领域的人才。至于说中国有没有现代的科学发展，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因为现代的科学发展在欧洲出现，它是一个例外，并不是一个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只是说它出现以后它变得非常强大，然后全世界就走向这条路，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觉得中共的官本位危害要比历史上的官本位要严重的多。
嗯，是，谢谢恒河先生的一些观点上的补充哈。我们也有很多的 YouTube 的网友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一位叫做杜三元的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一起贪啊。”他就说：“加入贪腐集团，包你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这个也是用讽刺的语气在说。那还有一位叫做 Jack 刘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普通公务员也就那样，任何圈子底层最辛苦，拿钱最少，除非你当官，但其实没那么容易啊。”还有一位叫做战狼外交必失败的这个 YouTube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在天朝没有后台没有关系，考公务员没啥用，尤其是考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做公务员，基本上提拔不上去啊。”其实二位刚才也提到了，之前也有很多的报道啊，就说这个有些中国的年轻人在历尽了千辛万苦进入到公务员系统之后也会感到后悔，比如说他们会发现公务员系统等级森严啊，并非靠能力晋升啊，而且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写这个八股文啊，学习习近平思想啊，甚至在疫情期间啊，很多年轻公务员感觉到自己在做的事情，比如说去执行清零政策，这些和自己的良知之间的冲突是越来越大的。陈律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您觉得中国的公务员系统是否成了一个既无法为社会提供服务于社会的人才，又在吞噬着这些年轻人的人生的这么一个黑洞呢？
当然是个黑洞，但是还好，就是说这个黑洞能够吞噬的人毕竟还是比较少的，就是像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够为这个黑洞直接啊，就是可能在边缘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直接被吞进黑洞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你就像今年500多万人考试，那撑死了的就是说这个几十万人能够被纳入到进去，其他大部分人还是要失望的离开，想这个想靠近也是没有办法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反映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说，就像恒河先生刚才讲，就是说，那在改革开放40多年前的时候，中共有一个那个时候人们要愿意下海，愿意离开体制，其实那是因为体制内的收益比较少了嘛，中共被迫放开，就是说，他作为一个集权体制建立起来，党真正的啊，东正这个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全都管纳起来之后，他管不好嘛，他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人们在这个体制内仍然也得不到很好的收益，那必须中共只好要放开，要把这个放开才有机会什么呢？把这个蛋糕做大。那么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在过去40年中，中共有一个坚持，就是说他要坚持中共的领导，坚持所谓什么社会主义之类的一套，他这个体制的核心成分，就是说这样一个专政的成分，它并没有消失。曾经中共提出过要党政分开，事实上也没有做到，反而说党政合得更在一块儿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几十年，他们从当放开让中国人这个经济能够增长起来以后，中国这个体制仍然吸纳了巨量的这个一个资源，包括这个体制不仅仅要澄清啊，不仅仅是说只是在这个政府内当官，那些像军工教这些的，像这个医生这些领域，这些教这个在中共称为所谓事业单位的，他仍然是在这个体制内，这仍然是一个比较庞大的，有一个估计说可能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在接近1亿这个范围之内。那么十几亿人中，其中有一亿人算是吃荒粮，或者说是体制内的，这仍然是个吃财政饭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了。然后呢，他们又发现，哎，那体制外的资源我们仍然能够控制住，所以中共反而就是在过去10多年来，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有一个明确的，他是一个，当然我认为这个进程不仅仅是习近平开始的啊，可能是在胡时期他们就已经明确的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重新在吸纳了体制外的资源之后，我们还是要巩固体制内。我觉得这才是说，那整个社会上这些年轻人或怎么样也好，他就意识到，哦，这个既然还是中共说了算，这既然还是体制内这样更稳定，这个整个的这个蛋糕体制内拿到了更多。至于说那体制内部的人是不是还有一个不公平的分配，这个我是同意刚才网友刚才讲的。比方说，你如果跑到外地去当公务员，其实就是一个小官儿，或者你到里面去，如果你不是上层关系，你仍然那个拿不到那么大的好处。但是这种它是一个官员这样一个系统这样一个体制在那个地方，我觉得他进去了之后，这些人进去之后被体制同化的可能性是更高。除非说这个体制无法再提供这样的资源来让他们安心，让这些年轻人安心，我觉得不然的话，这些年轻人被体制改变的肯定是更大。他们感到幻灭之后，又有多少人能退出来呢？他肯定还是要留在这个人心这个发生异化之后，变成说我怎么能爬上去，怎么把别人踩着别人的这个尸体或头颅也好，然后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我觉得那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或者是甚至是更大的。
我们有一位叫做 Joy Su 的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现在学校教育也是培养学生听话，那不就是为了给做公务员做准备啊？确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中国的大学生啊，从进校第一天开始，也就是在为做这个公务员考试刷题做准备啊。所以，恒河先生，你怎么看待刚才这个陈律师也提到的，就是公务员这个体系它的这种同化的力量？
这个其实李克强他们那一代哈，就当初他们，在第一批就是想进入体制的，就从77年恢复高考，78年入校嘛，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就决心去改变这个体制的，就是说进入体制然后改变这个体制。但事实上这批人基本上全部被体制同化了，就是中共这个体制其实它有非常强大的同化能力，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进去以后，因为你进去以后，如果你不被同化的话，你会被淘汰出来，或者是永远留在最底层，不可能往上走。在往上走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地把自己的良心、把自己的良知，还把自己的一些仅存的一些好的东西，磨掉的过程，把它去掉的过程，这是一个自觉的行动。就是说，你只要能上去，所以能够上到最顶端的人，他不可能还留有任何这种东西。有的人说哈，可以这样，这个体制就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就是把还有，还能够按正常人思维的人都要逐渐淘汰掉。这就是为什么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搞政治运动。其实这个就是确保这个体制当中能够剩下来的人，他会被体制改造，而不是说，他们去改造体制。所以这个是一个机制设置好的一个机制，你不可能改变这一点。那当然了，所以在体制内呢，最大的作为就是躺平。所以现在官员躺平啊，实际上是一种，也是一种制度性的，就是说他给你一大套这个互相矛盾的东西，那你没办法执行了怎么办呢？那只能躺平。你要不躺平的话，可能犯错误的机会更大，所以这也是一种设置造成的。
是我们还有一位叫做狮子先生的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大学生现在都在考公啊，但是现在应该千方百计的鼓励大学生创业来降低他们的顾虑，100个里面有一个成功，就算能解决100个人的社保问题了啊。其实这个中国政府也在鼓励大学生创业，但是陈律师，您觉得为什么好像并不成功呢？我们大概还有30秒的时间。
如果有一个成功，但是这个成功人会挑战体制，那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那这100个任务就变成了要把这个体制给推翻了嘛。所以习的这个思维非常简单了，就是说安全是第一，发展才是第二，就是说你能不能吃上饭那是第二位的，你这个人听话才是第一位。那在这个过程中，习会保证 OK， 你只要稍微听话一点，我可以让你的饭里面碗里面粮食还是有一点的，这是习做的。
好的，非常感谢恒河先生和陈闯闯律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一天三起汽车冲撞事件，社会性报复根源何在？中国在推吸引外资新举措是否能管用？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